在以西结书22章30节，上帝说，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，重修墙垣，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，使我不灭绝这国，却找不着一个。这句话很有意思啊，上帝找人干什么？他说这个墙啊破了一个口，有个破口，我要找一个人来防堵，把这个破口啊堵住，却找不着一个。这是上帝的苦衷啊。那你说上帝你是无所不能的啊，你堵一个破口，你派个天使不就解决了吗？是吧？但是上帝说不行，天使不行，我要人啊。为什么要人？我们请看以赛亚书58章，以赛亚58章第12节，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，你要建立拆毁垒带的根基，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的人之作的。而上帝说必须有一个人来补这个破口。为什么？这个破口是什么？下面13节告诉我们了，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，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，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，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，而且尊敬这日，不办自己的私事，不随自己的私意，不说自己的私话，你就以耶和华为乐。耶和华要使你称价地的高处，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，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。好了，这个问题弄清楚了。这个破口
是
安息日，我刚才说过，这个所谓恢复啊，这个救赎的计划就是恢复，恢复上帝的地位，上帝的权威。而上帝的地位和他的权威离不开安息日。耶稣告诉我们，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啊，这个记载马可2章27。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所以现在这个安息日既然是一个破口啊，这个10条诫命啊，就是这第四条啊，打了一个破口。在圣经里面呢，他把这个10条诫命、上帝律法比作一道墙，这个防止这个罪恶侵入。现在这个墙破了一个口，上帝说必须有一个人来堵，天使不能啊，因为安息是为人设立，光是天使来守安息解决不了问题，要有人来守。人一守好这个安息日呢，就是补上这个破口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下面就是这么说的，上面说你如果啊照我的话来做，你补上这个破口，那么你就要调转脚步啊，守这个安息日。前面说过，我还寻找一个人，以西结22章30节，没找到，说明啊这样的人不多，是吧？那么我们在座的说，那么主啊，我们这里有好几百来，怎么说没有呢？那么也上帝啊，在以西结书啊，是那个时候 在那个时候找不到，现在我们都高高兴兴出来为主补这个破口，上帝啊就不会说找不到了。不过这个注意啊，这个精神在这里，什么精神呢？就是上帝要人呐、啊，主动、自觉、自愿地出来为主补这个破口，明白这意思吧？不是勉强的，上帝不要你勉强的守他的诫命，要你什么？因为你爱主。你说主啊，你这么爱我，我也要爱你，我要报答你的恩典，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因为我曾经听到人呢、啊、表示啊不愿意守安息，他不愿意守，我们不能勉强他，不能强迫他守这个安息，不能勉强守，是吧？必须是一个人自觉自愿。有一个人这么说啊，他说这个十条诫命啊，旧约过去了不算了，你必须在新约里头啊把这个十条诫命找出来，我就守。那么他就说啊，我已经找过了，新约里头啊第一条、第二条、第三条、第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这九条都有，就是我没找到一句话耶稣叫我守安息，所以我就不守。哈，你是这么一个态度啊，这是什么态度？你说嗯，就是勉强，对不对？勉强啊，勉强不高兴什么，那么你就不必勉强了，上帝也不需要这样的人来补他的破口。其实啊，说这话的人呢是瞎子，他没看见新约有这个话，有好几处上帝吩咐人守安息，一个在马太24:20，这个讲到将来这个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，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啊，这个还是未来的事，实际上呢是实现了在公元70年，就是耶稣升天之后过了大约40年呢才发生的事儿。但他预先警告门徒说，到时候你们要逃走的，要逃难的啊。那么第20节他说，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。逃难是很辛苦的呀，带的东西能拿，背得动就背呀、啊，是吧？可能没有车子啊，替你送东西啊，是吧？每个人都自己，哎呀，带着一点行李啊，甚至还小孩子还要抱在怀里啊。所以啊，他说你要先为这个事情祷告，求上帝啊，不让你在冬天或是安息日啊逃难。因为你这样做，你就破坏了安息日那个圣洁的宁静的气氛了，就这意思。这句话就是耶稣吩咐门徒为守好安息日做准备祷告。你看新约里头这句话够不够啊？你还要别的话吗？行啊，还有希伯来书4:9，希伯来书4:9，这样看来必另有以安息的安息为上帝的子民存留。这一节经文呢，过去啊也解释过啊，原文这个另字没有的啊，所以你们可以在圣经里面呢用笔把这个另字划掉啊，用原文没有的啊，是人家翻译的时候啊加进去。我们把这个另一，这个一字也没有的啊，另一都没有，原文就是这么说。这样看来必有安息日的安息为上帝的子民存留啊。 这是很清楚的。这是新约圣经里头又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要守安息日。所以我刚才说那个人呢、啊、向我提出这种说法的人呢、啊、他是一种什么，一种借口，一种推辞，表明他不高兴守上帝的诫命。所以这样的人，我说啊，上帝很难呐、啊，把他改过来啊。可能上帝有巧妙的方法，可是呢，上帝所希望的，是我们每一个人要自觉自愿，出于爱上帝而守他的诫命。这个无上来人说画一个领子就够了，懂吧？如果我爱一个人，他画一个领子，我就知道他意思，我马上替他办了，明白这意思吧？不需要他正式提出来，我向你提一个要求啊，你替我办一件事，不需要你说。在旧约圣经有这么一个故事，大卫啊，他有一次有几个带着很多他的勇士啊逃难啊，那个时候伯利恒城就是大卫的家乡啊，被腓尼士人呐、啊、占据了，被敌人占据了。他逃到这个山里头啊，那天很热，口渴了啊，他就叹了一口气，哎呀，他说，巴不得我能够喝到我的玻璃恒门口那里一口井里的那个粮水，我喝了这么一口水多好啊！他就这么随便讲了一句话。嘿，他的这个部下三个勇士啊，他们就说，哎，他们就自己商量，他们说我们呐、啊，就去给大卫打一桶水来。哎，他们自觉自愿的，没有跟大卫商量，还不告诉大卫。他们三个勇士带着他们的刀，带着一个水桶，爬着就冲破敌阵呐、啊。那个整个一个玻璃恒城是被敌军占领了，他就冲破那个这个守卫那个门口的那个卫兵的那个岗哨。冲破这个岗哨，两个人在那里跟他们打，一个人拿着一桶哇下去弄一桶水上来，啪就回去了。三个人呢也没受伤，也没死，就回来了。他就把这一桶水给大卫说，那来了，你要喝水？哎，我你喝那个井水。哎呀，大卫一看还有的，这一点水是你们冒着性命去给我去把买掉，我不敢喝，不敢喝。结果他说对上帝说，主啊，这三个人为我冒了性命的危险弄这么一桶水，这个水就是他们的血啊，我不敢喝呀、啊、我现在浇在地上献给耶和华，浇在地上一口不敢。你看这三个勇士，他们有一颗爱大卫的心，大卫一句话没有提出要求，哎呀，巴不得能喝一口，他马上就去用了。大卫呢也够高尚，他说不能喝，这个不敢喝啊，这个做的也很漂亮，是吧？他是伟大。所以呢，上帝要的就是这种高尚的人格，就是一颗火热的心。因为你爱上帝，你不会说是找借口，最好我能找到一个借口让我不要守安息，我找，我找，我找。上帝说不要找了， 不要说了，不要说了。真的呀，上帝要的是什么？要我们出于爱心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守我的诫命。所以这个动机是很重要的，这个动机我们一定要抓住它。请看加拉太书一章十节，加拉太书一章十节，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，还是要得上帝的心呢？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？若仍旧讨人的喜欢了，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。保罗说得很好啊，我们这些传道人啊，常常碰到这个问题啊，常碰到这个问题。我们传道人要是不警醒祷告啊，我们如果不检查自己，我们容易犯一个错误，就是要得人的喜欢，而不是基督的喜欢。我如果讨人的喜欢，不讨上帝的喜欢，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。照样，我们呢，除了讲道之外，还有我们每一个教友，我们办事，我们考虑问题，也要考虑这个，我是要讨人的喜欢呢，还是讨上帝的喜欢？所以啊，这个常常呢是我们弟兄姐妹要碰到的啊。最具体的就是，自己的爱人啊，不信主，也不守安息。那么我们常常就要考虑了，我们是要讨上帝的喜欢呢，还是讨人的喜欢？请看约翰福音第八章，约翰福音第八章第47节，出于上帝必听上帝的话，就一句话，你们不听，因为你们不是出于上帝啊。这个道理很清楚，出于上帝就必听上帝的话，出于上帝的人呢啊。我记得郑长老告诉我，在成都有一个老弟兄，他没什么文化，他老农民啊，他圣经记得不多，自己不大会读圣经，但是他就背这一节经文，出于上帝的必听上帝的话，就一句话，哎，他觉得这一句话够他用了，哎，够用了。什么叫够用呢？就是无论什么人来跟他抬杠啊，劝他不要守安息的，他就说出于上帝的听上帝的话，就这么一句话，出于上帝的听上帝的话，就这么一句话就把人顶回去了。我要听上帝的话，哼，没有别的道理你要讲，我就听上帝的话，多好。这个所以这个道理不复杂呀，很简单啊，就是这么一回事啊。请看罗马书，罗马书14章，罗马书14章 有一句话常常呢被人用来啊作为不守安息的借口，这句话这么说的，第五节，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，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，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啊。我曾经啊同一位传道人啊去谈道理，这个传道人啊他也是很爱主的，很热心的，可是他有过这么一段经验，他说呀，我守安息日我守过六年。那么我说你为什么守六年又不守了呢？他说因为啊我发觉我传安息日的道理啊，我的听众就少了。他便提出罗马十四章第五节为不守安息日的借口，说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，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，我就把它看为日日都是一样吧，来了一个意见坚定吧。其实他这是一个借口，罗马十四章五节谈的不是安息日问题，怎么知道呢？因为这是保罗在讲话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七章二十五节说过这么一句话，论到同身的人，我没有上帝的命令，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，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。你看保罗啊，他的态度是很明确的，没有主的命令的问题上，我来提提我自己的意见，如果有主的命令，那么我一定要照主的命令去做，不能够考虑任何人的意见。可见呢，这位传道人用罗马十四章五节作为不守安息的借口是错误的，他真的原因是要讨人的喜欢，要很多人来听他讲道。上帝对每一个真正负有传道使命的人说，我差你往他们那里去，你要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他们或听或不听，必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啊。这是以西结二章四节，在第七节上帝又说，他们或听或不听，你只管将我的话告诉他们，这是每一个传道人的责任。现在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三章十节，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上帝百般的智慧，是借着教会啊，光是借着基督这个元首还不够，整个教会就是他的肢体也必须表现上帝这个百般的智慧。在地上守安息日，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得知上帝百般的智慧啊，他这个目的是什么？就是说呀，过去啊魔鬼撒旦到地上来，他霸占了这个地球，叫很多人都听他的不听上帝。好，现在要扭转这个局势，上帝现在要一个教会，要许多人聚在一起，自觉自愿地高高兴兴地出于爱上帝来守他的安息日，补上这个破口。他做到这一点不容易，我刚才说过不能有一点勉强，必须是完全出于我们爱上帝。所以为了叫我们爱他，他必须先爱我们，先叫他的独生子来为我们钉十字架。 耶稣说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必吸引万人来归我。拿什么吸引呢？用上帝的爱。你看上帝真的是爱人呐，他甚至把我也交出来了，做你们的赎罪祭啊，你们也来爱上帝吧，你们来恢复原来那个圣安息日那种欢乐的场面。大家都集中歌颂赞美耶和华，都匍匐在地敬拜创造。是，这就是上帝百般的智慧。
当上帝创造亚当夏娃，把他们安放在伊甸乐园之后，他给他们上帝头一门功课，就是守安息日，就是敬拜他们的创造主。在以西结20:12，他说：“又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，好在我与他们中间为证据，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他们成为圣的，啊，成圣的功课。”借助安息日，这个安息日是一个恩赐，上帝赐给我们人类，是出于爱心。上帝把这个安息日作为一个成圣的记号赐给我们的始祖，让他们知道他们成为圣洁是守了这个安息日，是在安息日第一次夫妇敬拜上帝。现在我们要认定这个安息日对我们来说也是上帝的恩赐啊！上帝照样对我们说：“且以我的安息日为圣，这日在我与你们中间为证据，使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。”以西结20:20。可见当善恶斗争快要达到白热化的时候，上帝要我们高举这一面旗子，就是上帝使我们成圣的一个记号啊，天国的这一面旗子作为一切圣徒成圣的记号。以赛亚66:22说：“耶和华说，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，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。每逢月朔安息日，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。”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可见这个成圣的记号，从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时开始，一直延伸到新天新地，总有一批忠实的圣徒谨守他的生日，从来没有断过。耶稣基督亲自所设立的安息生日，像他本人一样，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永不改变。希伯来书13:8。